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芒股拥有大概18家上市的产业投资信托 REITs， 以市值来看呢，也只占了整体马股区区的数八仙而已。但 REITs 呢，也有它本身的吸引力。那大马的 REITs 种类有包括这个办公室、工业还有零售等等的，但却缺乏了这个数据中心这一块，而这一块呢，却是全球正在发光发热的一个领域。那马股有没有机会迎来数据中心相关的 REITs 呢？今天我们请来 RHB Research Institute 资深分析员龙国文为我们点评。国文早。
早，建松你好。
喂，你好，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投资在 REIT 这一块的那些投资者的心态。那一般人都觉得说，那些投资在 REITs 的人呢，都是冲着他的高股息率这个 dividend yield 来的，那希望可以增加被动型的收入，有的也希望可以为退休生活带来一些收入。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心态的呢？
对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因为 REITs 呢，通常都是会给你比较稳定，还有 regular 就是比较好像每一季度或者每半年、每一年的那种 dividend， 所以它就好像我们的定期存款或者是那种债券这样啦，也是每一年都有固定的利息给你。所以 REITs 来讲呢，它的这个利息呢都是比这个定期存款来的高啦，所以很多人就会放钱进 REITs， 然后它就给你一种这个被动型 passive income 的收入啦。
那一般 REITs 的这个股息率多少才算比较有吸引力呢？是4%到5%呢，还是还有更高？那为什么投资者不去投资其他类型的马股呢？
我是觉得如果多过5%都已经算不错了，对马来西亚的 REITs 来讲。因为REITs 的股价呢，通常它都不会有怎样大幅度的上上下下了。因为你比起其他类型的马股，就好像银行股、这个电讯啊，或者是某一些消费股，就是这三个领域，通常有一些呢，他们都会派比较高的股息率。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盈利都是比较会对这个整个经济周期、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但是 REITs 来讲呢，因为它的这个收入主要都是来自收租啊，租金啊，收租金呢，通常来讲如果不是好像前两年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来讲的话呢，它通常它的收租的这个收入都是比较稳定，比较 fixed 的啦，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股息率来看的话，它是跟着市值来算嘛，那如果它的股价掉了，它的股息率就会增加，这样如果我们以股息率来为目标的话，会不会太危险呢？
对，也不可以就是看那个股价掉了，然后股息率高，然后你就看到很高你就进去买，这样子就是比较危险啊。就是好像如果你看前两年的这个疫情啊，这个 REITs 的股价呢都跌了，但是它跌是因为市场都觉得好像这些商场 shopping mall 呢，它就是没有人去啦，然后可能他们里面的这些零售，就是这个 tenants 呢，他们可能会我们要关店了，就是就不能再交租金了。所以这样子呢，就会产生整个这个 REITs 的收入呢就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REITs 的股价就已经在反映着这一个 REITs 啦，这个风险。所以在前两年，当股价这个 REITs 的股价跌了，它的 dividend yield 它的股息率也是在有一些，就是股息呢有一些跌。所以这个股息率就是股息 over 股价呢，它的 yield 还是 OK， 但只是稍微有一点低了，比起以前来讲所以呢，它的股价就是反映了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是需要了解为什么那个股价会跌了。如果这个股价是因为大环境，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短期的，就是过了这个危险期的话股息率就会复苏。但是如果它是因为好像这个 REITs 的这个产业 有所改变，就是已经不能够像以前这样子给这样子的股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就是要比较小心了。
但像你刚才所说的嘛，之前我们因为 MCO 不能开店嘛，办公室也被迫要关闭，那现在我们都已经重开了嘛，那这些投资者是不是应该可以重新看这个 REITs 的发展，可以重新再投入在里边呢？
对，其中一些大致上都是复苏了，然后那些比较好的就是复苏更快了。在来这的两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利率啊 interest rate， 整个 interest rate 的大环境呢就会提高了，就是国行也会慢慢的在升息。所以这个比较高的利率呢，通常对 REIT 是比较不好。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现在的整个经济呢也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啦，就好像通货膨胀，然后还有这个 ringgit 的贬值，还有这个外劳的短缺啊，所以这一些种种的因素都在影响到很多领域的发展，就好像建筑啊、地产 property 啊，还有中油业，还有制造业。所以回到来我们的 REIT sector 呢，这个 REIT 的领域，它的盈利其实好像比起刚才我讲的那些领域来讲就是比较稳定的了。我这个 REIT， 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讲他们都是收租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选择对的来投资。我们怎样选择呢？因为 REIT 是整个 portfolio 的这个地产嘛，所以你就要看它的地产的质量，那个 quality， 如果它的 quality 是好的话呢，它的表现，整个 REIT 的表现就是比较可以持续性比较长久啦，好像五年十年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要看它背后的那些产业的质量是什么。就大致上来讲呢，我们就比较对这个办公楼呢就比较不看好了。然后对这个商业 retail REIT 商场的 REIT 呢，我们就是比较要选择性的啦，不是说每一个我们都比较看好。然后我们基本上最看好的呢就是工业的这个 REIT， 就是 industrial sector。因为我们觉得来年的发展就是工业的发展都会比较好的啦。
明白。那你看那些投资在 REIT 的人呢，都是寻求比较平稳的一种回酬。那如果那些他们想要更高的 capital appreciation， 资本增值的投资者， REITs 是不是比较不适合他们呢？
是啦，就是 REITs 呢，通常我们就是要看它的股息啦 ，dividend 啊，就是比较 recurring， 就是每一季度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收入。如果你讲资本增值 capital appreciation， 那就是没有太大的空间啦。但是好像REITs 的表现呢，其实也不是说只是在 IPO 初期发生啦，就是好像比如说今年来讲呢，如果你从年头看到现在的这个表现，其实 REITs 的表现都是蛮不错的，比起其他的领域来讲啊，也因为在这个升息，这个 interest rate 在一直提升的环境之下呢，其实 REITs 今年的表现已经算不错，因为基本上那些表现比较好的就还有银行股啊，或还有这个 plantation， 就是中油业，但是中油业就是因为 CPO 的这个价钱比较 volatile， 比较大幅度的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比较 commodity driven 的这个领域。所以 REITs 来讲呢，就是还是有比整个大麻股的比较来讲呢，它 REITs 的 performance 是有差不多上到 18% 左右啦，就是从年头到现在，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已经算不错了。
明白。那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 REITs 哦，他们当中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嘛，那个data center 的 REITs， 它表现非常的好，在美国也是这样。那在马股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的 REITs， 你觉得我们有机会迎来这个数据中心相关的 REITs 吗？
是，如果你是讲保健相关 healthcare 的 REITs， 我们是有一个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是保健是有一个，如果是数据中心好像就没有。
是，数据中心就没有。就是新加坡在这方面，美国也是啦，在这方面就是比较发达。所以马来西亚来讲呢，我们的政府也在 努力的去吸引这些外资呢，来马来西亚来建这个 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啊，但是还是很初期了，也还没有有很大的数据中心，就是所谓的大，就是比起新加坡来讲啊，就是不大了。所以我本身是希望在来年过5年或者是10年，可能比较长了。我希望马来西亚就会比较有多一点的数据中心，然后可以集合成一个 portfolio， 然后就可以做一个 REIT 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固定，就是不是固定啦，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 size 啊，才可以做一个 REIT。就是如果你一个小的数据中心就没有什么意思啊。
明白。那如果我们谈到这个数据中心嘛，那数据中心其实它可以带来的那个回酬还有资本增值更大吗？比起我们现有的零售啊、商场啊，还是这个工业 REITs？
就是我看到，好像新加坡的数据中心的 REITs 来讲呢，这个股息率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是纯数据中心 REITs，有一些呢就是跟好像其他
混
的
合了，
industrial property 啊混合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股息率都是差不多在那个好像4.5至6.多%之间的，所以都不是说特别的高还是什么啦？
只是它可能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增长空间在那边，因为全球在往这个数据中心的发展嘛，对不对？可能如果我们有这样
对
子
对，
相
你
关
可
的
以这样。
REITs，可以优化我们整体这个 REITs 的发展还有种类。那我
对
想，
对对。
对，想了解一下，你觉得交易所在推广 REITs 方面需要做出什么调整吗？还是执行什么政策才能够让我们像美国还有新加坡的 REITs 那么样发展的那么的蓬勃？
就是我觉得不止交易所啊，交易所是其中之一啦。但是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政府方面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一直我都是希望比较，他们是会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啦，可以吸引比较多的外资进来，然后来就是利用一些比较利好的政策 incentives 啊，或者是也是要有这个基础设备 infrastructure 的 support 来吸引这种外资进来，同时间呢，我们也需要去鼓励这个自动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不止这几年，还有过去10年、20年呢，我们都不断的有，就是偶尔啦会有这个劳工短缺的因素，所以这个自动化呢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使到我们不要再依赖这个劳工那么多，然后之后呢，我本身我也是希望就是马来西亚可以看到比较多的这个高质量的产业啦，就是好像我们比起新加坡的 REITs 来讲呢，新加坡的 REITs 很多都是他们的质量，他们的 quality of the property 是很好的，所以马来西亚呢，我们还是比较在这一方面比较落后啦，然后就是交易所或者交易所方面呢。可能他们可以考虑，好像我们新加坡 REITs 呢就没有这个预扣税 withholding tax，但是马来西亚的 REITs 呢还是有这18%的 withholding tax，就是说如果你没有 withholding tax 的话，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外国投资者或者是 individual 个人的或者是那些基金的可以进来马来西亚投资这个 REITs 啦。但是也因为有这个18%，就是比起来呢，就可能没有这样有吸引力咯。
明白，可能
就
希望政府、我们的交易所他们在那个 withholding tax 那边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可能如果要完全的
是。
去除会比较难，可能就把它给降低，让我们的 REITs 更有这个吸引力。那像
对
我
对。
也希望我们本地的这个 REITs 能够更多元化，好像新加坡他们有这个保荐也做得很好，我们这边可只有一家而已嘛，可能有更多关于保荐还有数据中心方面的 REITs，那我们的 REITs 才有机会大放异彩。那今年如
对，
果你是目前为止，如果你那些投资者想要投资在 REITs 的话，可能就是像你之前所提到的工业 REITs 这一块的那个发展潜力可能会比较大，值得关注一下。
对，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国恩的时间，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